咁我哋有读经嘅时候，经文咧就系两段嘅，一段咧系出埃及记嘅20:1-17，一段咧系马太福音5:27-28。咁咧出埃及记咧就长啲，咁我哋启应读啦。咁我读一单节，你读，大家读三节。出埃及记20:1，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咁第二段系马太福音嘅5:27-28。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咁今日我哋有陳牧師話我哋正道，咁佢相信佢係十屆嘅一個嘅繼續嗰個延續。今日嘅題目咧就係第七屆第二屆，將時間交俾佢。
弟兄姊妹早晨，願我哋主耶穌基督嘅平安與我哋同在。咁呢段時間咧係同大家一齊咧分享緊第十屆的講道系列。之前我們已經看了第六和第一屆了，今天就會來看第七和第二這兩屆，不可奸淫和不可拜偶像。看起上來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兩個沒有相關的界名，但原來是息息相關的。講到這兩條界名，我們有沒有犯過呢？知道十戒的精義是比較它字面上條文是深廣得多，所以字面上可能沒有觸犯，但是進入到深個精義裡面的時候呢，可能就一敗塗地了。不如我們首先一起禱告來到主面前好嗎？我們主我們神，我們都要承認，我們每一個都是被肉身、被情慾去牽引的。我們都要承認，我們愛你不足夠。但感謝神你，你仍然是義無反顧的，一直愛顧著我們，待我們好像兒女一樣。在今天早上，我們來到你面前聚集，我們敬拜、稱頌你独一的真神，全然的圣洁。求你继续怜悯我们的软弱，纪念我们本来就是尘土， 要求你用你纯全的诫命提醒我们如何能够过你能够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奉主耶稣我们救主的名求，阿们。我们回顾一路走过的路，从第六诫不可杀人我们开始入手看十诫，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限，不懂得律法里面的真义。其实不单止我们是蠢，其实我们都是坏了心思，就喜欢单单看字面的文字就告诉自己我 pass 了，没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参考主耶稣对第六诫的解释，发现原来在不可杀人这条诫命里面，神不是看条文字面，而是看背后的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教我们举一反三，不是看有没有人死那么简单，其实也包括我们因为动怒而破坏了两个人人与人之间本来应有的和谐关系。杀人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一定要很生气很生气一个人你才会杀他，而杀了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一定是破坏了，而且是永远不能够修复。当两个人的关系离开了原有的美好，去到一个破损的情况，在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永恒的和谐里面，在于他们来看，这种的情况就是罪，就已经达不到他的标准。所以主耶稣教我们，若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恨、不和、有嫌隙，就要立刻的去与他和好。主是命令你先去主动的去与他和好，去修复关系。所以主耶稣就给了这条关系的锁匙我们来理解十诫，我们就不会再停留在字面上面了。当第六诫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第一诫就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正常关系。以色列人和耶和华是什么关系？就是子民和神的关系。耶和华凭什么做他们的神呢？就是因为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同样也适合于我们信徒身上，主耶稣凭着他十字架上面的死亡，他的埋赎，将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他做我们的主。每一个蒙耶稣基督拯救的人，都应该真真正正的将他当作神唯一的神，让他坐在我们生命宝座上面。所以除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诫就叫我们明白天父的心肠，就要渴望我们作为他儿女好好的当他是一个爸爸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他。所以我们就说，其实第一和第六诫是息息相关，而且是互相呼应，都是要求这种和谐正确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之间，一个是人和神之间。咁嚟到今日，我哋要讲第七同埋第二诫，同样系息息相关、互相呼应嘅一对诫命。第七诫就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四节，不可奸淫；而第二诫咧就不可拜偶像。按我哋基督教嘅传统咧，经文就系《出埃及记》嘅第二十章四至六节。不过嚟到呢度咧，我想同大家打个叉先吓。我想介绍一下，在不同的传统里面 他们怎样划分，从经文里面划分第一和第二届的方法。我们就按照历史的先后次序来介绍。首先呢，就是按照犹太传统呢，他们理解十诫。第一诫就只有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色列人和神之间各种正确的关系。而第二诫呢，就是三至六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这个就是犹太传统的理解。而按天主教的传统，第一诫同样是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过加上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第二诫呢，就完全跳过了四至六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一段，就直接呢跳到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知道。而最后呢，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传统了。我们就忽略了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一诫就只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而第二节呢，就是第二诫呢，就是四至六节，讲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一段。咁比较呢三个嘅传统，我自己个人觉得呢，犹太传统嘅理解系最正确嘅。雖然上一次我講第一屆的時候，我亦都包括了第三節，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但是因為這個就是因為出於我們基督教的說法，我不能不包括第三節。但是上一次我都不斷強調，其實第一屆的重點是在於前面那句，我是耶和華你的神，人和神之間的關係。所以呢，今天當我講第二屆的時候呢，就請容許我採用猶太傳統的經文，就是第三至到第六節去理解第二界。我再聽一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彷彿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為……不過，如果我們要明白第二戒的話，其實我們首先要參考主耶穌對第七戒的解釋，我們就會更加明白了。所以呢，讓我們這個時候來到看看第七戒，不可奸淫。聖經是非常看重奸淫這個罪的，可以見得呢，因為十戒的次序就是把奸淫放在殺人之後。而當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解釋十戒的時候，他亦都講完殺人，就接著就是講奸淫這條戒命。所以好極了，我們 有幸聽到主耶穌的解釋。當我們說十戒的精義是在於關係的時候，這樣奸淫就是牽涉夫妻的關係了。在芸芸眾多的人際關係裏面，這個是一個非常特別重要的關係。當神創造世界的時候，他做男做女，他亦都創造了婚姻的規律，就是一男一女成為一體，一生一世相親相愛。這個我同今日世人的世界观很不同，世界的人觉得合则来，不合则散，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婚姻是一个盟约，不是一个合约。大家知不知道两个分别？合约，所谓 contract， 就是呢，就算签了之后 可以雙方同意講好賠償就解約噶啦，嗬？但係盟約咧係唔可以廢嘅，要廢嘅話咧係要賠條命嘅，因為盟約係用生命去立。嗱喺聖經嘅時代，嗱當人立盟約嘅時候咧，佢哋做一個好奇怪嘅步驟，就係咧攞只牛殺死一隻牛，然之後將佢中間好似斬燒鴨咁咧劏開兩邊，放喺地下上邊。立盟約嘅兩個人就喺呢只牛嘅屍體中間走過，其實就代表盟約係用生命去立。如果要毀約嘅話，必須要人死。當然喺婚禮裏邊，我哋唔會劏只牛咁樣嚇，放喺中間啊，放喺想象下，放喺教堂中間啊，新娘新郎喺只牛中間走過嚇。但係當我哋立婚約嘅時候，都有依一句啊嚇 ，Till death do us part， 直到死亡將我哋分開。所以按照神嘅命定，二人成為一個個體，不能再分開，除非因為對方奸淫嘅原因，否則嘅話要毀約要分開，就要死先可以啦。如果有人話我又唔要死，不過我仍然要分開，要再娶再嫁，咁嘅話咧，現在可能唔需要死，但係留待永恆裏邊啦。神睇重守盟約呢件事，因為佢就係信實嘅。神當神同人立盟約，佢永遠係守約，佢永不反悔。呢個就係佢嘅屬性。所以神俾我哋人類有婚姻，其實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用呢樣嘢嚟反映佢嘅屬性。讓我哋明白神就是一個咁嘅神，因此神非常看重奸淫呢一個嘅罪。而另外，我哋從社會生活嘅層面嚟睇，婚姻關係亦都係非常重要，因為直接影響到家庭兒女嘅幸福。所以睇到十戒將佢放得咁高嘅地位。咁而奸淫係咩咧？簡單嚟講，就係將第三者帶入婚姻裏邊，破壞咗依個盟約嘅關係。當律法嘅爭議係在於維持應有嘅關係嘅時候，奸淫依個就係一種罪。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可能唔需要多喺度解釋啦。古今中外咧，都將奸淫嘅界線咧，係定位啊與第三者有肉體嘅性關係。但係喺馬太福音呢一段，主耶穌就俾奸淫一個新嘅定義，一個更廣嘅定義。喺27節，主耶穌話：你哋都聽過有話說不可奸淫，其實就講緊第七戒啦。但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奸淫了。這種心裡的犯奸淫，就是當看見婦女就在腦海裡面上演那些肉體跟她接觸的畫面。在主耶穌這裡，她就在肉體的行為之上咧，再劃出多一條嘅界線。喺咁嘅情況底下，都係犯奸淫。呢條界線更加廣，未去到有肉體接觸嘅時候，已經過咗界啦。嗱，點解喺思想上有咁嘅場景都俾主耶穌定罪咧？大家同唔同意啊？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嘅。 嗱，想象下咁一個場景啦，啊，一對夫妻或者一對戀人喺街上行過，迎面有一個漂亮嘅美女行過嚟，嗰個丈夫或者男朋友嘅目光就注視咗喺呢個美女身上。咁嗰個太太或者女朋友點樣反應啊？我唔需要，我知啦嚇，大家都心照不宣啊！其實現代人都同樣係定依個係有問題。我哋現代人俾佢依種一個咩嘅名稱啊？叫做乜嘢啊？叫做精神出軌啊嘛，係咪啊？聽過嗬？其實同肉體出軌一樣唔可以接受。所以當我哋咁諗嘅時候，大家已經同意咗主耶穌喺依度啊，俾我哋依個嘅新嘅觀點，對奸淫一個新嘅定義。同樣，神係睇人嘅內心，先睇內心，其次先至睇到行為。所以當對第三者喺肉體上邊有一個嘅渴求嘅時候，這個就已經是動淫念，就是只不過礙於現實的環境未能夠實現咁解嘅啫。喺太太女士嗰方面，知道丈夫有依種嘅思念，佢就唔高興，當然關係已經破壞咗啦。另一方面喺丈夫嗰度咧，當一個丈夫有依種嘅心態嘅時候，其實都反映咗佢係唔滿意太太，覺得佢唔能夠滿足我，希望有另外一個人嚟代替，同樣係破壞咗個關係啦。我唔繼續去討論依啲理由係咪合理，但係無可否認。當一個已經結咗婚嘅基督徒睇見婦女動淫念嘅話，佢就已經破壞咗同佢太太之前所立嗰個嘅盟誓，一生一世只愛佢一個。當然戒命係要舉一反三，同樣係可以應用喺女士身上。雖然女士未必咁容易見到男士就動淫念，但係仍然都可能會見到一個高大英俊、風趣幽默、事業有成等等嘅男士，就會生出一種恨不相逢未嫁時嘅感覺。同樣係覺得丈夫唔滿意，唔能夠滿足我，想希望找一個人代替，只係礙於環境現實。就嘆一句相逢恨晚。其實夫妻關係是一種非常高深的藝術，我相信在座每一對的夫妻都可以告訴你們，過中是有困難、有苦惱、有摩擦、有爭執，男女雙方都可能曾經覺得過對方令自己失望，有種強差人意的感覺，自然就會生出離異的念頭。所以未婚的青年人不要相信今日潮流文化告訴你的那一套，結了婚關係就安定下來了，其實可能是剛剛相反的，是同床異夢的開始。結婚之前必須要好好的做好心理準備、輔導。 Relationship is hard work， 不要那麼輕易進入婚姻裡面。其實兩個人相處真的很現實的，牧師都是人，我都不能幸免的。我的婚姻30多年了，也都是挑戰重重。好在神的恩典，我太太的包容，今天仍然走在一起， 不過我繼續在學習。哎呀，領悟到一個道理啊！其實所有的摩擦都是源於關係不好，摩擦越多，關係就越差，關係越差，摩擦就越多，惡性循環哦。不過主耶穌其實一早就話咗俾我哋聽噶啦，要根治心裏犯奸淫，就必先要釜底抽薪，解決兩個人之間嘅關係。正如人要維持同神之間嗰種正常關係，將佢當作神嘅看待，夫妻同樣都要真正的將配偶當作配偶看待，尊重愛護，不是你的工人，不是你的仇人、競爭對手、出氣袋等等。回顧講第六屆的時候，我曾經都舉過一例子，可鬧人、向人動怒，鬧人廢物、白痴、無記性、論盡、盲魔、慢魔，俾面色人睇，冷戰、掟嘢，甚至動手打人。其實呢啲全部都可以套用翻喺第七界裏邊夫妻嘅關係裏邊，全部都有機會發生喺婚姻裏邊。既然界命嘅精義喺關係，婚姻的藝術亦都在關係，那消極的方面，我們盡量不要做一些破壞和配偶關係的事情咯。而積極的方面，就是去處理問題的根源，去找出大家彼此的矛盾點，也都去抹清那些新仇舊恨。你認為可不可以這樣去演繹主耶穌那句說話呢？將它改成為，你若想起配偶對你懷恨，就要先去跟配偶和好。不要理誰對誰錯，先去將這段關係搞定它，也可能包括要道歉、要饒恕。其實有時衝突只是兩個人的意見不合，看法不同，不是真的關乎是非對錯的問題，那就不要讓這些事搞垮兩個人的關係。避免肉體出軌，就要先防範精神出軌，和配偶保持一個和諧關係，營造一個美滿的婚姻，這個就是最好的方法。神的律法是充滿智慧的，我們只需要用一個很單純的心去接受律法，好像父母小朋友聽父母的話，那就已經很聰明了。來到這裡，我想花一點時間讓大家安靜一下，特別是我們已婚的弟兄姊妹，我們試試閉上眼睛想一想，能不能夠放棄去改變對方、迎合自己一個嘅工程呢？能不能夠先改變自己先呢？決意唔好做任何破壞關係嘅事情，控制一下情緒，俾多一啲包容。友善的溝通和表達愛，求聖靈在一刻就在我們心裡動工，去改變我們的生命。好了，那繼續下來呢，我們來到第二部分，就是講第二戒不可拜偶像。經文 就是第三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同埋第四節開始，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人的天性就是為自己製造偶像的，將神的屬性放在一些受造的物上面，代替了這個上帝。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什麼都可以當作神靈。做個公仔出來，就叫他做河神，就說拜他吧，就可以保護你在河上面安全的來往。偶像是什麼？就是將神的屬性放在一些受造物上面，好像多人說這個公仔能夠有能力保護你，這個就是侵犯了神的屬性，這個就是偶像。那我們現代人會跟自己說，欸，我們沒那麼迷信，這些這樣的東西我都相信的嗎？是不是真的？但是仍然會有人戴著一道的護身符，一個手鐲，做生意的 會放一隻招財貓來招來客人。多少人仍然相信風水命理、紫微斗數，億萬里之外的星座是會影響一個人的運程、姻緣。選個對象都要選個跟自己星座合的人。西人往往仍然留在這個觀念裏面。那我們做信徒的呢？我們有沒有被這些吸引呢？會不會覺得這些東西都會給我們一些運氣，或者替我們做一些上帝不會替我們做的事呢？人要從偶像上面得到收益，就必須要有所付出。這幅圖就是我早幾年去柬埔寨的時候見到，很奇怪的，在條馬路正中心呢，有一座這樣的東西，那些車就在兩邊過，年輕人就在這個像前面去跪拜。很多漁民都會拜天后，去保他們海上的平安。每年的天后誕都有這些巡遊慶典，大事的供奉一番。如果不落足本錢的話，神明可能不收貨，就沒有祝福。就算普遍的人家當要拜神祭祖的時候，都會劏雞殺鴨做足功夫。尊崇偶像不單止要承認他的神秘的力量，亦都人要付出精神時間去侍奉他，去供奉他。這個就是舊約聖經裡面所說侍奉偶像。按照上述這些描述，我們大家可能都不會有這種拜偶像。不過主耶穌亦都教我們用另一個方法去看第二界。這幅圖呢，就將我們這四界呢一起拼起來看。如果當我們打直看的時候，第六和第七界就講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第一、第二界呢就講到人和神的關係。但是呢，我們打橫來看一下，第一、第六呢就是講到要保持一個正常和諧的關係，而第二、第七界的共通點是什麼？就是第三者了。第七界犯奸淫，就是將第三者帶入婚姻裡面。所以第二界同樣是講到將第三者必嘅神帶入我哋同神嘅關係裏邊，破壞咗我哋應有嘅關係。除咗上帝以外，我哋別有所愛，別有所依賴，背棄咗決志信主嘅時候，讓耶穌基督做生命之主呢一個嘅立志。所以拜偶像 就相等於屬靈上的奸淫。舊約聖經我們都很熟悉，經常用夫婦的關係來比喻以色列人和神的關係，經常形容以色列人拜偶像是犯奸淫，是淫婦。例如何西阿書裡面就很清晰，神就用了一個淫婦來代表以色列人去追隨他的情人。在新約裡面，我們都知道主耶穌就用新郎和新婦來比喻他同埋教會之間的關係，同樣是用這個婚姻的關係。所以我們看到很清楚了，神所要的一種關係是什麼？就是一種單一，一種排外的關係，不可以有第三者，我們跟神之間是一個一生一世獨有的愛。我們知道偶像未必是一個木頭公仔，總之任何的東西比較神更加吸引，更加可愛的，令你趨之若鶩，不惜投放大量的金錢、時間、精神去追求、去侍奉的，奪了神應有的位置，那些都是偶像。舉個例子，我們現代人的偶像，雖然 Beatles 就不是很現代的了，不過我想都會迎合我們在座某些的弟兄姊妹。但無論任何時代，都有這些明星、歌星、球星，他們很容易就撥動你的心弦，令你傾情的。其實連世人都知道了，這些就是偶像了，都叫他們做偶像了，就是總之能夠令你心醉，令你傾情，令你為他們付出金錢、時間、精力的人和事。看看粉絲多辛苦都要走去親身見一見偶像，多興奮，多貴的票都要買，有時越前排那些越近他那些多貴都要買。看球呢，這些球星呢，我們捧個隊球贏了呢就會歡喜若狂，如果輸了球呢就會哭波喪，直接的影響到我們的心情、我們的情緒。所以我們信徒真的要反省一下、我們生活裡面呢，有沒有一些無形的偶像呢？有些什麼東西會恆常的比較神更加令你開心、陶醉、興奮、激情，你願意為他付出金錢、時間、精力的呢？例如圖片上面你舉了一些，我們一打開部電腦、手機，閒閒地一個兩個鐘頭，但一打開本聖經呢，很快就眼瞓了。跟人傾電話傾偈可以雞啄不斷，但跟神祈禱呢，循例講幾句就沒話說。神呢，整個星期想見我們一次，就是星期日之後早，但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可能是烏眉瞌睡。有些人會愛惜車輛，喜歡打理花園，計劃去旅行，不惜時間花時間煲電視劇，或者看歐美的球賽直播，半夜三更都仍然很精神。但是教會的事工呢，可能不聞不問。我不是說一年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半夜捱眼睡或許都可以說得過，但是有些什麼東西是恆常的，佔據著你，佔據著神在我們生命裡面那個的位置，而呢令到我們將神打了落冷宮呢？ 想象一下，当我们的神看见我们将热情投放在汽车、在花园、在电脑、球赛、游戏机，甚至工作、事业、家庭、儿女身上，但是当面对他的时候就若即若离，他会不会妒忌啊？他会不会气愤呢？第五节，神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这个字其实就是解妒忌 jealous。 神就是一个呷醋丈夫。当以色列人、当基督徒都是他买赎回来的，跟他立下了盟约，好像妻子一样，但是当神见到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比跟自己一起的时候更加开心，更加愿意花时间在第三者身上的时候，神就呷醋了。呷醋是一种爱的表现，神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会因此呷醋。倘若这四条诫命大家已经守得清楚的话，跟人、跟神、跟配偶关系都好的话，感谢主，继续努力。但我们知道我们人性是软弱的，我们会跌倒的，我们会将自己的喜好、舒适不知不觉的就放在神之上。感谢主耶稣，他能够体恤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尘土，所以我们一起来求他，求他施恩，也都在他面前我们重整我们的人生。其实要守好诫命很简单，我们全心去爱神，跟他建立一个亲爱的关系，就自然实践到诫命，也都自自然然地满足了诫命的精义。所以愿主耶稣的恩惠帮助我们。来到结束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再一次的低头去默祷，去检查一下自己心里面有什么偶像，怎样可以重新编排神在我们生活上面的位置呢？一段时间之后，我请敬拜小组带我们唱回应诗歌《一生爱你》，愿这个是你的心声。